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乌克兰昨天晚上一晚就击中了三个炼油厂。那要照这个趋势下去，现在等于是抓住了俄罗斯的七寸，现在在痛打，那再给他一段时间，估计把这点炼油厂就打没了，因为这东西很难防守啊。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犹他州的州长呢做了一个表述，说那个枪手那个小孩到现在保持沉默。但现在呢，这边得给他整故事啊，给他带风向啊，说什么啊受左派的灌输等等的，人家这保持沉默什么也没说啊，这帮人呢现在把故事都给他准备好了。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个报道，现在有更多的人被举报被开除。那你要说真到了打引号的那文革的程度，倒也不到那个程度了，但现在是挺凶的啊。说到贸易谈判，美中贸易谈判第一天谈了6个小时，没有任何的结果。这里边《华尔街日报》是做了一些小的透露，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呢，专家的判断，这次谈判不可能有大的突破。今天呢是周一，有时间呢跟大家聊一个观点。最近呢，从孟加拉呀等等啊，这个几个战例，目前的情况大家都在关注，像这种民主运动人家又搞成了，各方面情况还都不错。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里边提炼一下，那这一次的革命成功，那到底是哪方面的主要的因素呢？现在看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如何让军队保持中立。如果要能做到这一点，那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一会儿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观察。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就在此时此刻，台北高院是刚刚开庭审理柯文哲羁押一案。那今天会是什么结果？今天判下来会压吗？我都不敢猜了，我这乌鸦嘴一猜准跟我反着来。那我今天就反着说，我说不会压，我说会提高交保金额啊。当然我知道那就会压，反正要压了算我赢啊。我今天说的是不会压。来吧，下边说说这个台湾未定论，就是这两天的事儿。台湾在台协会 AIT 这两天呢突然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最近呢中国刻意曲解二战战时文件。二战时期不有三大文件吗？当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旧金山合约，说这三大文件都没有决定台湾最终的政治地位。所以说现在提出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当然他的这个说法和之前台湾原来有什么六项保证啊，包括对中共的一些说法了，什么三个联合公报等等，后来是有一些说法。但这次呢就突然发生了这么一个改变，台湾地位未定论等于三大历史文件都没有说台湾的地位问题。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是跟他们之前的表述可以说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大的翻转。那到这么一个情况，台湾联合报专门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信，那说在台协会的这个立场是不是和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一致呢？哎，结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给回了一封信，说这个 AIT准确地传达了美国政府的信息，也就是中国刻意扭曲二战时期文件来支持他胁迫台湾的行动以征服台湾。等于国务院发言人完全认可了 AIT 的一个说法， 当然了 AIT 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不敢就张嘴就来，这个没有个人因素啊。他当时说这件事儿，一定是有所本，上边是有所交代的，所以说两边完全一致，说到三大历史文件都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所以说现在就跑出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眼下的时机。目前正值中美贸易谈判，而且正好在川习会正在准备酝酿之际，那现在美国官方彻底否定了中国对于台湾的法理依据，对吧？原来在二战前在日本手里呢，不是殖民地啊，是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你是割让的。那现在三个历史文件，当时那日本就得吐出来，吐出来以后也没说归你啊，也没说归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怎么样，这里边人家认为是地位未定，讲不讲理或者合不合适符不符合历史事实咱们先放一边，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表述，在这个时机这是耐人寻味的。所以说川普现在不是一般的要玩这张台湾牌，现在又把这张台湾牌给捡起来了。你不是稀土吗？什么在一些细节上治着我，现在一个南海一个台海，我要倒打这两张牌，早干嘛去了？忙了八个多月了，到现在这才反应过来。所以说到现在啊，这个性质现在他们开始搞这方面的一些动作，很有意思。说到在韩国呢，韩国最近民间可生气了，因为这小铁链把我们的人给拴着，现在这三百多人回来了，回来了那就被各个路记者追堵啊，就问呢，那你到底怎么回事，请你回去你还回去吗？这些韩国的技术工人或者是工程师们讲，我永远我也不会回去了，你知道那两天我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吗？太屈辱了，没招他没惹他，好好的。所以说大家是非常生气的，韩国人伤感情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呢是昨天发了一个帖子啊，就今天了，因为有时差嘛，说当制造非常复杂的机器设备等等吧，这些外国公司带着巨额投资到美国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带上自己的专业人才，当他们离开美国回归他们国家的时候呢，哎，他们呢在美国本土能够培训我们的员工，就这些人来制造这些独特而复杂的产品。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这么做，否则的话这些巨额的投资就永远都不会到来，芯片、半导体、计算机、船舶、火车等等等等，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如何制造产品。人家来了啊，在人家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把这些东西学会，我们曾经擅长这些，但现在已经不行了。特别说到造船业，说谁呢？就说韩国呢嘛，因为他要和韩国联合造船嘛。说到过去我们一天就能造一艘船，现在几乎一年都造不出来，所以我不想吓跑打击外国公司，我们欢迎他们，欢迎他们的员工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川普发了这么一个热情洋溢的帖子，我看到韩国这边呢有一位专家，有一位大记者，他是这么说的啊，现代工厂就这个企业原本在乔治亚州要提供8500个工作岗位，他们整个的盘子要在美国建造另外22家工厂，到现在整个计划已经停止了。就因为一个女的，一个网红啊，一个川粉致电 ICE 给那移民局打电话接，就是检举嘛，就导致了美国损失了20万个高薪的工作，多少个工厂呢？说现在韩国整个计划向美国投资3500亿，但是川普团队 ICE 的团队把这数百韩国工人带上镣铐之后，韩国现在很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投资了。那现在气氛很紧张，川普赶快发了这么一个帖子哄一哄，但说白了这没用。 你让人家来，结果用这种种族歧视的方式突袭他们工作的场所，然后用这种驱逐的方式来拘留他们，然后关的那个拘留所那里边遭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那种对待。所以说这些人会走的，这些人回来会说话的。你现在不能又这样又这样，结果这个凶狠的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吓跑了韩国人。到现在呢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啊，他现在呢也说啊，我们还是需要这些人，那不能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啊。你说他认错了吗？这也大概婉转有这么点意思，能不能解决问题这就不知道了。来，下边说是日本，说一个有趣的话题。日本总务部公布了一组最新的数据，日本目前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3619万，相当多啊，占全国总人口的 29.4%。 为了好记，咱们就记住三成日本人都65岁以上，创了历史的新高。另外这里边呢，那男的女的呢，65岁以上男人有1568万，女性有2051万，也就是女性比男性多将近就400万人吧。啊，女的长寿的是多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另外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有930万65岁的老年人在工作，刷新了连续21年刷新记录，每年都比每年多。现在65岁以上的长者就业的占总就业人口的 13.7%， 也创了历史的新高。那下边人手不足啊，另外呢把退休年龄也延后了，所以说6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还会继续的增长。另外呢，厚生省也发了一个数据，截止到9月份，日本百岁老人有99763人，连续55年在刷新记录，其中女性占比您猜有多少？就这10万人里边啊，10万百岁老人女性占比 88%。 BBC 呢今天也在追这个新闻，他们在讨论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长寿呢。我看了看这整篇文章，大概归纳就三个原因了。一个是呢，日本民族人家健康饮食，特别是这些有岁数的，基本就是以吃鱼吃蔬菜为主啊，人家的饮食比较健康，红肉吃的比较少啊，淀粉啊各方面吃的比较少啊，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了。第二呢是注意体重，所有这些老头老太太都没有胖的，所以说人家这个这特别好，可能跟饮食也有关系了。第三，别闲着，保持活动。你可以上班去，反正你就得折腾，你得动啊，脑子也别闲着，反正你一直保持自己一个活动的状态，别天天坐那儿看电视啊就行啊。日本的这些老年人有这个文化传统啊，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我就能做到啊，我认为我可以啊，争取当那12%。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过去的24小时，乌克兰袭击了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的新乌法炼油厂、列宁格勒炼油厂、圣彼得堡基里希炼油厌，一个晚上攻击了他三个炼油厂。特别是在最狠的这次攻击中，他们击中了俄罗斯第二大、年加工能力超2000万吨的列宁格勒基里希炼油厂，这个是个非常大的。为什么专挑这三个炼油厂？因为这些炼油厂都和俄罗斯国防部有关，直接参与向俄罗斯军队提供各种的油料，直接打你的源头。昨天这非常的壮观。因为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袭击现在急剧增加。今天小泽啊，天亮的时候也讲了一个话，下边我们要痛打他的炼油厂。迫使克里姆林宫暂时终止了互联网服务，为什么呢？因为这么遥远，你在那个境内，乌克兰境内还拿着你那个遥控器，你就控制不了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它会有俄罗斯的 SIM 卡，有你当地的流量卡，到这儿来以后自己捕捉你的当地的网络，然后呢你呢还能和老家取得联系，然后继续往前飞行去找这些目标。所以说他会抓当地的网络，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为了防止这个呢，当时俄罗斯这边呢就紧急停止了互联网服务。这一下什么消费者、企业包括政府部门的服务全都乱了套了。互联网的中断使收银机都没有办法使用了，公交车呢也没有办法啊刷那个交通卡，送货司机因为 GPS 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法找到地址了。他们算呢是俄罗斯全国互联网中断一个小时就会导致464亿卢布的损失，将近6亿美金。说仅莫斯科一个地方，金融时报的报道，这一个小时就损失96亿卢布 ,1.15 亿美元。一个小时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就为了不让他的无人机抓到当地的这些网络，真够狠的。所以说现在他们是咬紧牙关，我要把你所有的能源加工企业我要把你都打掉。而且这种企业呢摊子都比较大，又比较脆弱，防空什么的是很难安排的啊，而且呢分散的面又比较广，这个打起来，这和打军事目标，军事目标你能守住，机场什么的都好办，这个你怎么守啊，这太麻烦了。所以说这个是俄罗斯的软肋。今天的有朋友，乌克兰的朋友啊，转给了我一个视频，把我给震了。他还专门好心给我翻译了一下。大概在3天前是4天前啊，乌克兰东南西北部四大战区的指挥官，他们联合了数万名的士兵，通过网络发了一个全长7分半钟的联合视频，是一个声明。你想他那么多军人在一块儿，那就跟喊一样，铿锵有力，一字一句的往外蹦。这哥们儿给我翻译了一下，是这么个意思啊。这些将士们是这么说的，即便泽连斯基政府与美俄签订任何涉及领土与主权妥协的条约，我们乌克兰武装力量也绝不接受，我们会作战到底，夺回每一寸被占领土，这是我们身为乌克兰军人的职责，哪怕乌克兰政府同意割地投降，我们这四大战区的军人也不会投降，而是要与俄罗斯血战到底。这就是压力。一个国家呢，你要说做民调，你要说让老百姓啊，这手无寸铁，老百姓全都表个态的话，未必到这种程度。可是我们一直讲啊，一个国家其实有80%的人就是跟着走，往往是被那20%的人所牵引所引导的。这帮人呢，性格都比较强悍啊，这个比较坚定啊，意志比较坚决，后边的人就低头跟着走就是了，这就是前面那部分人。所以说你要每次一说做民调啊，这个怎么样，没用，甭看那个，只要这部分人他不服，说什么也没辙啊。我想这个呢，这也算是给川普给普京他们施加了一个巨大的压力，几万人同时喊这个，这吓人不吓人啊？那说说美国方面呢，也算是最新吧，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他呢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认为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措施，对俄罗斯实施适当制裁的时机早就应该到了，说国会对此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们已经准备好和白宫和参议院的同事们合作来实现这个目标。他说这么一句有意义吗？这是美国众议院第一次在他的手下啊，在他当议长说这样的话，原来都是参议院格雷厄姆他们那帮人张罗嘛，他这儿一直不表态，到现在他算表了个态。他表态有用吗？严格讲没多大用了，他要和川普他们一块儿来合作嘛，那看看川普对泽连斯基一个新的评价。 他是这么说的，他总是说泽连斯基啊，他总是想买导弹。听着，当你发动战争时，你必须知道你能赢，你不会先跟一个比你强大20倍的国家开战，然后指望别人再给你导弹。所以说，那我也再跟这个人再说一遍，是普京发动的侵略战争，泽连斯基是在自卫，是在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和国土，不管你这个侵略者大多少倍，刚才那些将士们也说了，都跟你血战到底。还是那句话，你是美国总统，你不是普京的傀儡，给美国人留点脸吧，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所以说真的是啊，下边的新闻，乌克兰呢，他们宣布了他们将获得日本 2.465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这个主要是战后恢复啊，什么人道啊，重建啊，这方面的一些花费。因为日本呢没有办法直接给你军援啊，他的宪法有这方面的要求。另外爱沙尼亚给乌克兰提供了1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各方面了，另外还要为他培训啊，包括呢他的一些 IT 啊，各方面的一些啊，爱沙尼亚在这方面要做很大的贡献。另外说到德国，有德国的朋友给我发了一封信，说德国这次要崛起了，因为我一直夸梅尔茨嘛，说这次德国要增兵10万啊，要军队规模要扩大10万，是吗？我听完这个我挺振奋，后来我动手指一查，哎，我把我查到的结果我通报给大家。德国陆军参谋长是确实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德国要增兵，要增多少呢？德国陆军目前有多少人？那么大一德国现在有多少人？您猜，陆军啊，62000，非现役部队也就是预备役37000，加起来不到10万，差点99000。那有没有这增加10万的这个呢？还真没有。要增多少呢？要增9万，也就是到2029年的时候，5年增加45000现役，到2035年的时候再等6年再增加45000。你这把鼻子不都气歪了吗？马上就要增加10万人，我以为一下增兵10万呢，原来现役兵62000，到2029年加45000，到2035年再加45000。您这是准备打仗吗？到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这现在情况都严重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你这也啥？你这是啥节奏啊？没办法，就这年轻人听着信儿都在想办法，我们怎么不当啊？死活不愿意当兵。要不是说这和平劲儿大了，这个反省的劲儿有点过了啊！这么热血铁血的一个日耳曼民族，现在有点拎不起来了。包括在东亚的这边，这日本猛虎现在也一样啊！现在你让当兵，也不干，现在也拎不起来了。这个没有啊，太漫长了。说到波兰总统纳夫罗斯基，他刚刚签了一个决议，允许外国军队进入波兰，同意北约军队可以驻扎在波兰，这是个重大事件。那看俄罗斯下一步怎么说，因为以前尽管波兰是北约，但是你要在这儿部署，你比如说一些导弹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因为它和俄罗斯接壤嘛，那俄罗斯恐怕也要在这儿部署大规模导弹，或者两边又怼上了。原来双方还都是比较注意的，那这次因为你这个无人机事件，波兰总统呢下了命令，来吧来吧，那俄罗斯往这儿也得码东西啊，下一步咱们看这边这个情况在升级。说说委内瑞拉，川普不炸了一只小船吗？他亲自下的命令，国防部长这么说的，川普本人也这么说了啊，这个是历史会记住这个的。那现在在那小船上死的11个委内瑞拉人的家属，人家不干了，说我们这11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毒贩， 或者是你们说的 MS-13 组织的成员。委内瑞拉呢，它也有官方的调查人员，也有民间的调查人员，两方面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当然，他那个官方那个，那就不一定靠马杜罗弄的，那可能不太靠谱。但人家民间的人权组织啊，还是有的，因为家属要求嘛，人家也做了一个调查。现在就跟川普政府要，你有没有任何这帮人贩毒啊、走私毒品指控的证据？你不是说当时你录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那你把那个谈话公布一下，他们都说什么了？是聊毒品的事儿，或者是往美国贩毒啊？你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川普政府拒绝提供，到现在 BBC、路透社、彭博、CNN 这些媒体都讲，说11个遇难家属否认他们是毒贩或者是帮派成员，说他们就是平民。然后呢，这个美国官员现在也认为他们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小海第一时间说他们是 MS-13 这个贩毒组织的成员，现在说不是了，是那个阿拉瓜河这个组织啊。他原来说那个，现在又说成这个了。到现在呢，他们也拒绝提供他们手里所有的依据或者是证据。说到这件事儿啊，目前咱们就给大家提个醒，这件事儿可能会变成川普未来余生的一个重大隐患，这件事儿会跟着他的。将来你不当总统了，人家是要起诉你的，你没有任何证据你就杀害一大帮外国公民，人家坐一船招你惹你了，你发导弹，你亲自下令发导弹把人给崩了，你凭什么？这是要出事儿的。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现在美国不吭声了。你前一阵理直气壮，那气宇轩昂，你看我们这多棒，干了一件这事儿多露脸，这两天没人敢提这事儿了，一看坏了。下边说说以色列。今天呢，很多推特脸书上都在传说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一个新的法案，将允许卢比奥国务卿吊销美国公民的护照，如果他们对以色列的批评被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你们要批评以色列，如果我们认为你是恐怖主义的话，我把你的护照吊销。吊销护照能怎么着呢？他当然他不是说吊销你的国籍，他怎么吊销你国籍呢？护照一吊销，你就没法出国了，你就没法旅行了，这情况是很严重的啊。那现在呢，我查了一下这件事的细节，我看了一下这个法案的内容，它是允许国务卿吊销或者是拒绝给这个美国公民发护照，但里边有前提，一定是呢你啊说了一些什么仇恨言论或者什么被定罪了，或者是被起诉，那就可以吊销你的护照啊，它是有前提的。另外呢，或者是这是由美国国务院定义的一个外国恐怖组织，你加入了这种组织是针对以色列，那好，我也可以吊销你的护照。那还是这句话，批评以色列你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你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件事儿很多人认为你这太宽泛了，这容易被滥用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是恐惧。但是我仔细查了一下，现在只在讨论，现在还是一个提案，还没有变成法律呢。国会呢会有听证会，各方面来审查这个议案能不能被通过，这个还早呢啊。所以说现在呢，只是现在我记得是哪儿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的一位议员提的吧，我印象啊，说这件事儿呢，大家不要着急啊，不要火力，不要全开，你先把这事儿弄清楚了，没有变成真实的情况。但是最近呢，确实是有一些不同寻常。在9月10号那位科克遇刺身亡之后，美国政府对以色列表现了一个非常频繁的系列动作。首先，他们通过了一个禁止五角大楼抵制以色列的一个修正案，然后提议卢比奥吊销批评以色列的护照的这么一个法案，这是提案了啊。然后众议院批准为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拨款6.5亿美元， 然后卢比奥紧急访问以色列，最新的画面和老内他们两人戴着小帽站在那个哭墙，两个人在那儿呢在举行一个仪式啊，这特别的频繁。最近这是怎么了呢？就这几天四五天的功夫，特别是在这个科克案中，内塔尼亚胡也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活跃，几乎天天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大家跟他连线啊，你评论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有人怀疑说你们跟这事儿有关系，没有没有没有啊，有人怀疑说你邀请科克去以色列他拒绝了，没有没有没有，这天天都在忙。而且你再看美国这边吧，这么忙活啊，这么照顾以色列，这帮着以色列弄，这里边难道有什么事儿吗？反正是有点异乎寻常啊。这个呢咱们也留下这么一个记忆，最近这四五天怎么了不知道。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科克案的后续。首先第一呢，是犹他州的州长考克斯连续上了两档节目，主要说了两件事儿吧。首先第一，枪手泰勒·罗宾逊不配合调查，保持沉默，但是他周围的人都特别配合，包括他那个啊那个男友啊，就是男朋友啊，你说是那种男朋友还是就是普通朋友，还是就是打游戏的两个人的玩友，这个不知道啊，他就是包括他那个男友，这是第一，他不说话，别的人啊大家都在配合。第二呢，他认为泰勒·罗宾逊受左翼思想深度灌输。那你怎么知道的呢？是从他家人和朋友那儿得知的。这州长说的不是事实，因为他的家人，无论是他的父母，包括他的奶奶，从来也没有说过啊，说这孩子受左翼思想深度灌输。他的朋友有可能是这样讲过啊，他在说他家人这个，然后他讲正式起诉将在周二，还有更多的细节和证据。 Axios 的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现在正在对犹他州多个左翼团体在展开调查，来了解查理科克预测案的可能信息，他们还在调查这些团体是不是在这次刺杀后他们背后提供了物质支持啊，至少呢说有一个团体啊关闭了他们的社交媒体的页面，是不是害怕了还是怎么样啊，现在呢正在查这些左翼团体，到现在为止那枪从哪儿来的还不知道，那枪谁提供的或者是怎么样现在不知道啊。到这儿呢总结一下，严格讲这孩子保持沉默，家属这两天也不说话了，现在呢是没有公开的动机，他和本人没讲过动机，你得他说，你别人说没用。第二，完全不合作，保持沉默，没有答案，你问什么他也不说，这就是这孩子目前的状态。然而呢现在这边的这故事现在可是啊这个完整的在铺开，现在有人在刻意的在带风向。当然呢也有人说你这边说这个，也有人说因为他有一个蹲下啊那个嘴那样的那么一个照片，那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吧，那是一个极右翼组织的，那叫什么呀，那忘了啊，那是一个叫格洛伊坡，格洛伊坡应该是这么念吧，是那个极右翼组织，这边说他是左的，这边说他是右的，反正都在给他安，但这孩子自己保持沉默，其他别的都是风向了，你得让他张嘴，到底你的心路历程是什么你现在也找不出来了。但找不出来这件事呢现在越来越热闹了，这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那现在为止我看啊，路透社统计至少有名有号的已经有15个人因为在科克预测案上啊，这个有幸灾乐祸或者是说了这样那样的话被开除了。这里边有记者，有学者，有老师等等，他讲其实遭到解雇的人数远不止于此，凡是那些现在共和党人提出啊，现在有要提这个法案，凡是 对这个科赫之死幸灾乐祸叫好的人，对你们要提出起诉，并且终身禁止他们使用这些社交媒体。所以说现在呢，有名有号的人他拉了一个单子，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这我们也不认识啊，大概呢越来越多的人现在被拿下了。那现在这个是有争议的了。有朋友比如说跟我讲，那你说当年的 DEI 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新文明啊，绝对极端政治正确大兴的时候，那也有保守派教授对你这个提出质疑啊，你这个等于我们尊重黑人朋友，这没问题啊，尊重弱势群体这没问题，但你也不能让他骑到我脖子上吧，就类似这样的话一说开除。那你说被极左开除的人有多少呢？现在这极右要开除他们，你听着那么别扭，那这么多年一直有很多人被极左开除啊，我当然承认这一点，对不对？对呀。新西兰有没有？有啊，你要不吃这一套，或者是你对这个抱有微词的话，你完了，你完了。那小老师托尼这不在学校里还讲吗？你他是教科学的，然后呢你把一个毛利传说，你原来他们对天各星星什么的也不懂，然后那上面原来有什么星系，他自己原来人家就是朴素的啊，传说中的一个东西，一个毛利的一个东西，就要教给孩子们，那他就不能同意。我们要教给孩子们正确的东西啊，你把一个荒诞的民间传说，你必须提前说好，这是民间传说啊，大家听了一乐就完了。你正经八百的教给孩子们，你不把大伙儿给搅和乱了吗？哦，那别的老师不能答应，你这态度是不对的啊，你不正确。有啊，这个是有啊，这个每个人都深恶痛绝。你比如说孩子们招生的时候，你明明华人孩子白孩人家考得很好，那不成，必须得给毛利人给岛民得留下很多的位置。我们这儿也一样，我相信美国那儿也是差不多的了，那委屈大了我知道，但是我就问一句话，那么做对吗？那你认为那样不对，那你们现在这么做对吗？对吧？所以说呢，那你要觉得那样，那我得打回去，那咱们就撕裂呗，咱们就接着往前干啊。不光是这个了，那马斯克也下水了。马斯克原来他是公开在他的推特上反对，我坚决反对人肉啊、开盒啊，在网上干这种事儿啊，他是非常反对的。现在完全疯了，这个人，他转发了一个黑名单，他自己直接转发，号召人们来举报对科克预测案发表所谓恶毒言论的人，要让他们丢掉工作。马斯克现在亲自在张罗这件事儿。我刚刚看到的交通部长达菲，他做了一个宣布，对有一个对科克发表了不当言论的美国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立刻停飞，拿掉你的工作。现在这就开始了啊。那说到那位二爷呢，那二爷惹了事儿了吗？那现在马克党已经成功的注意到他，现在是死盯着他。有一位华川粉啊，共和党资深议员叫所罗门月啊，叫月怀松，是余怀松，我不知道了。他呢发帖，现在他把这事儿给接过去了。他呢又给挖出一条帖子来。当时呢，这二爷可能写了一个反川的言论，他说呢，川普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远超普京和习近平，他把这个给翻出来了。啊，现在就给折腾上去了。那我看最新川普还真的有一个说法啊，我把这篇调过来。川普最新的有一个说法啊，川普说了，就刚刚就登上来的啊，说我们可能会驱逐一些人渣，因为他们对查理说了什么。那记者就问，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撤销那些啊，这个对查理·科克去世叫好的外国人的签证呢，是不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川普回答，还没有啊，还没有，我们正在查这些名字。我们其实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是不对的。 如果他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就不会庆祝。事实上我们也没这么做过，但是这些人都是病态的，他们真的是精神错乱的，所以说啊，这次呢我要把他们驱逐。这是川普刚刚在一个机场上，我看见还风还挺大，记者堵麦他说的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你这骂川普了还？这位是议员不是？反正是共和党的一个资深人物吧。他说呢，这二爷这样的行为是美化暴力和仇恨，应该取消签证并驱逐出境。他现在主盯着这件事儿。还是那句话，那如果我们平时，你比如说啊，说谁谁谁是法西斯啊，两口子打架不算，两口子打架，有时候你怎么这么霸道啊？你这个法西斯，那开玩笑，那个不算。平时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在公共场合指称一个人是法西斯，这件事儿有多严重，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其实一说大家就都能回想。我今天动手指查了一下啊。2024年8月17号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在这儿有一个大的造势机会。川普在这个造势集会上直接说哈里斯，我们要打败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哈里斯。有名有地点有时间啊，川普说的。然后呢，这是我看啊，密西根州的一个集会，2024年8月29号。他在里边呢多次把卡马拉啊称为同志啊 ,Comrade 卡马拉，然后这里边说到什么法西斯，说到什么社会主义分子，说到共产主义分子。然后是2024年9月这是哪天我不知道了，亚利桑那州图森那儿有一个大型的集会，直接就讲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社会主义者。等于在公开场合直接不，至少我能找到的这些画面里边至少三次公开指责哈里斯是法西斯，法西斯分子，共产主义分子啊，说到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川普有没有这个言论自由？那你要把川普怎么办？哈里斯是法西斯吗？是共产主义分子吗？那原来可以说，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说？他可以当着几千人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在推特上写这么一句话呢？所以说，说到这个呀，你不能老拿手指指着别人啊。原来是有那个环境，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所以说这个啊，我不做任何的评论，我只是把这件事儿提醒大家而已了，提醒给大家啊。那昨天说到我有一个数啊，昨天本来说要告诉大家，今天给大家补充啊。我看今天呢也有一位大 V 是写了这句话，查理科克，一个英文大 V 啊，他是在2025年第18533位遭枪杀的美国人。那为什么大家只谈论他呢？那他在他之前的18532人呢，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吗？这是这位人的说法。我掌握的数字啊，是到八月底的美国八个月的枪支暴力，有10047人因枪击死亡，18353人被枪打伤，有292起大规模枪击案，有10起大规模的谋杀案，有504名儿童被枪击，有2629名青少年遭到枪击。在这里边呢还有什么446起自杀事件等等了，他这个分得很细，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哇，就这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那现在刚才说一万多点，到现在到九月这阵18000多，我也不知道他这数从哪儿来的啊，好厉害啊，现在美国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嘛，真瘆得慌。另外说说马斯克呢，昨天说到马斯克在英国人家大游行的时候，他给来了一段讲话，要么我们反击，要么他们就杀死我们，四个字儿，你死我活，要不我弄死你，要不他们就弄死我。 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昨天我在节目里问他说的这他们是谁呀、啊？有答案，他自己发的帖子，他就直接告诉你了。第一个啊，但就这一句话的帖子是这么说的：左派是暴力和仇恨的政党。一句话，一个帖，下边一个帖：左派是谋杀的政党。第二个帖，第三个帖：要么我们反击，要么他们就会杀死我们。他们，他说的就是左派。昨天我还问，那你跟谁呀、啊？这是，哎，这三句话啊，不是断章取义啊，他自己连着的，这就完整了。我平时好长时间没有看马斯克的这个他的推特了啊。还是那句话，不光现在这些人啊，包括川普，包括马斯克这些人，他们对那些大规模的校园屠杀有没有表示过哀悼呢？为什么他们只对这18,533位这个查理·科克这么耿耿于怀呢？就盯着这件事儿，那前面的18,000多人就白死了吗？难道他们就没有被降半旗、没有被人们关注的一个理由吗？所以说还是什么，他们在利用这个事件，他们在利用这个事件来起到现在这样的寒蝉效果，掀起这么一场目前的这么一个风暴，难道不是吗？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哎，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吧，说说世界和平的事儿吧，说说贸易战。那第一天谈判谈成了什么呢？第一天谈完了，谈了6个小时，这在什么呢？在西班牙外交部的所在地巴洛克风格的一个圣克鲁兹宫举行了6个小时的会谈。谈了半天，双方出来都闭口不言，没有发表各方面的评论。那这件事儿，《华尔街日报》说有知情人士透露，他给做了一些小的透露。他说中国呢，坚持美国必须首先撤销因中国在芬太尼贸易中啊这个加征的这20%的关税，现在重点要突破这个，但是美国方面不愿意这么做。除非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打击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贸易。他认为你现在做的还不够啊，所以说先说的这20%。那现在中国又提出了一个条件来，我们可以考虑多购买美国大豆。原来给大家讲过，稀土和芯片是一对儿啊，别往别的地方外溢，但他们俩一对一单谈。你给我点稀土，我给你高一点的芯片，拿这个互换。那现在呢，这芬太尼这20，美国就说你那没管啊，啊，中国说你就别说那事儿了，我可以多买你大豆，怎么样？拿大豆来换关税，这个是中国今天就是第一天他们谈的一些主要的内容。这个有意义没有？有意义，因为这次美国农民是很疼的。他们的大豆1/4出口到中国，中国是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嘛。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132亿的大豆，非常多，将近30%。今年的订单呢，当然有一些去年的订单转到今年的，那个不算，那还在那132亿里面。今年这都9月了，今年的新订单是多少？零。一点订单都没有。那现在在前两天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个大型的农展会上，肯塔基啊，包括几个州的那个农会的会长、大豆协会的会长都急了，说现在呢没办法了，我们很多的农户现在挺不过这一关，说他们这些组织正在给川普政府写信，要求呢给农民提供帮助。现在是美国大豆种植户每英亩损失$100，一英亩4500平米吧，7-8亩地吧，就这么多啊。 损失$100，他美国那个地那都一眼望不到头的呀，那都是飞机操作，那都是大机械，所以说这个情况是非常之难的啊，非常之难的。然后谢峰前两天在一个美国大豆行业协会的会议上，他还给做了个讲话，他在里边挑事儿啊。他说农民朋友们，继春耕之困之后，现在你们马上又要面临秋收之难。原来有一个春耕之困，现在呢又有一个秋收之难，全都开始了。他在里边还在撩拨。那中国你不要大豆了吗？中国已经准备好了，华尔街的报道啊，说中国一直在积极储备农产品以备持久战。说目前中国的大豆库存超过了以往每年从美国进口的数量，他等于提前已经把你一年进的数量他都存着呢，他根本不害怕，他根本不怕你。所以说你这个你怎么办呢？那现在中国就抓住了你这个短处，那好，那你现在芬太尼那20给我拿下，我把大豆我多买你点，行不行？川普现在要渡这一关，要渡这个劫。如果这一次你要让这帮大豆种植户们要垮喽，这可不得了。那明年的中期选举，那你就别选了。所以说这个是有巨大的杀伤力的啊。所以说现在第一天，这是华尔街日报的透露啊，是谈了这么些内容了。当然可能也有别的了，可能也有别的，这是第一个重点了。那说到对这一次的谈判，主要现在专家有多位贸易专家的判断，那这次能搞成点什么呢？现在看也就是 TikTok 9月17号就又一个总统令延长又到期了嘛，那会不会呢？说这次会不会就卖给美国？不可能，因为这个你川普越想要，中国是越不可能给你，我不可能把这筹码放过去啊，因为你指着这个打明年的大选呢，明年说白了这个 TikTok 这将近2亿用户，中共可以操作这个的，我甚至可以折腾你的，我甚至在中期选举中可以发挥巨大的破坏作用，我整你还说不定呢。所以说这个他是不会松手的啊，川普你又舍不得，那他也不会松手。所以说这个专家普遍认为呢，那这次没办法，川普呢还会把它顺延进行第四次的延长。川普上个月自己刚开了这个 TikTok 账号，然后呢之前有一位美国的谈判代表叫卡特勒，他直接对媒体讲，他说没有什么突破，他认为中国现在并不急于达成协议，除非能在出口管制和降低关税上他们得到美国实质性的让步，这都是核心的优先事项，但是我眼下根本看不出来美国会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任何重大妥协，除非他们在对中国的要求上出现重大突破。那两边看呢，现在根本没什么好谈的啊，没什么好谈的。他认为呢，这次不可能产生重大突破。最后能搞定一个什么呢？也就是那 TikTok 啊，现在呢咱们再谈着吧，然后9月17号把这个再给翻一篇，再延三个月，也就这么一个情况。至于大豆的问题，至于其他的问题都没有。现在第一张照片已经出来了啊，就是啊这个有那么几个人在一起的一个照片，表情都非常的严峻。这是西班牙媒体拍了一张照片，表情都不好。也就是第一天争夺是非常的激烈，而且这次呢贝森特这个也专门讲了他在英国讲的这句话，这次在会上我会再次提出中国不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了，否则的话啊，我们要切断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金供应。在上次会议上那个贝森特就跟他们讲了，也没起什么作用，这次他要再说。那你在这个背景下，那中国这都耷拉着脸，第一天谈的不好，那整个的情况呢，专家们普遍认为不会有任何重大的突破。 这跟我的判断基本差不多，因为我们长期跟这件事儿，我们对这件事儿都已经很熟悉了。我一直的想法就是，眼下这不是你给我加着55，那边是30，就这样。川普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就这么下去啊。然后呢，也没什么新的协议，两边就这个恐怖平衡，能做就做，做不了拉倒，反正也就这样，是一个缓慢脱钩的一个过程，也就这样。那你说川普和习近平见不见呢？我认为大概也就 APEC 了。因为你直接去的话，你又没有两边没有重大突破，你去干嘛呢？也就是在 APEC 两边呢说点片摊话，再给指引一下前进方向啊，都好好谈啊，我们愿意合作啊，再把这个大调子给定一定，然后下边鸡吵鹅斗的继续在博弈在争吵啊，你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展。为什么？两边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在已经变成了两个帝国之间的争夺。你告诉我这里边的合作基础在哪儿？没有这个基础啊！所有的东西就跟过去有一句那个大师讲的一句话，没有和平协议，只有停战协议，就是这句话。现在这两个帝国之间说找到一个平台以后就相安无事了，嗯，不可能，只是这个阶段一个暂停号而已了，只有停火协议，没有和平协议，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目前的一个状态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那中国这方面咱们先说一个经济数据吧，啊，刚刚出来的这个金融数据简单跟大家说说吧。整个的新增社融同比减少了，少增加了 15.2%、啊、这情况因为它的那个证券债券发的也差不太多了，现在呢开始控制量了，但是呢它的贷款和政府债券明显呢是往下拖累，居民贷款仅仅增加了，这么大一国家只增加了302亿，同比和去年相比降了 84.6%， 在八月份。你就说大家这大宗商品消费，买房买车吗？才贷款吗？一下和去年相比降了 84.6%， 到这么一个地步。所有的什么啊，什么贴息啊，什么各方面的刺激政策大家都不感兴趣啊，地产更疲弱，各方面都不行啊。那说到居民，企业呢，企业融资同比下降了 9.4%，企业贷款同比下降了 25.3%， 大家都不愿意投资，也就是一个居民一个企业现在不借钱也不消费，嘿嘿，你一点辙你都没有。有朋友给我来信说，前两天大家在因为那个老罗啊，罗永浩呢挑出了一个什么西贝一个预制菜的事儿啊，这个纷纷扰扰，说大康你能不能评论几句这件事儿？说到这件事儿呢，这是个假议题。罗永浩呢，可能是下个月他要推出一款什么新的产品，啊 ，AI 的一款新的产品，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他提前呢，嚯，这都是在中国炒流量或者是在中国搞这些东西啊，造势的这种高手。有的时候是我们海外的这些人匪夷所思的，你比如就包括原来那方老师啊，什么崔老师啊，包括这位罗老师啊等等，人家在想什么，人家那种战术战略，这个我跟你说，这不是一般人能体会的。罗永浩好长时间大伙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的，先啪突然啊来了打一下预制菜，然后声量炒下去，下个月今天休战了，我不再提这事儿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啊，翻篇了，然后大家盯着我，下个月我要开新产品了。所以说人家这个你都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那你跟他后边他说的这话题他是个事儿了，但是呢他指责那个西贝啊，你现在卖的那些挺贵的东西其实都是预制菜。后来那样呢就叫了好多记者去，到那儿去呢越说越说不清楚，在这里边吵来吵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呀？什么叫预制菜？预制菜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法。 两边呢各说各话啊，云里雾里在那儿那么瞎吵，实际上连根本的基本概念，连严格的定义都弄不清楚，什么叫预制菜啊。我原来刚到新西兰移民来的时候，我在那个 Wendy's 就跟麦当劳差不多，我在里边当过大厨嘛，我天天接触的全是预制的。你看那面包啊，加那个汉堡的那面包，预制的，那里边那块肉饼，那块牛肉，预制的，都是我从后边冰库里抱出来，最后都化开，然后啪啪啪，那里边的鸡啊鱼，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制的。你连里边的生菜，连里边的西红柿，全是预制的，没有生的，全都是这个提前切好的，搁在一个大盆里边，在冷库里边，我们就把它抱出来，然后啊放到您那个汉堡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制的。你告诉我哪儿不合法了？那你上什么肯德基，哪儿吃的不是预制的？你随便弄的啊！你要说我到哪儿我吃个丸子，人家还给你炫汆丸子，炫给你捏丸子呀，那全都是预制的呀。这里边没有什么新鲜的啊，特别是现在食品工业化，那大家很多东西流水线上，那都是一步一步中央厨房发出来的呀。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关键是连定义都没有搞清楚。预制菜本身并不邪恶啊，但是呢，像这西贝这个大概是有点邪恶了。西兰花它这保质期24个月，羊排保质期24个月，肉夹馍那里边那肥肉保质期9个月，馒头保质期12个月，您这什么情况啊？您这里边搁了什么了？这玩意儿能保质期12个月？这东西这也是有问题啊，但是你必须把这个概念给说清。最后说清楚了没有啊？哎，国家卫健委立刻就发了一个文，说预制菜食品国家安全标准草案已经通过审查，即将向全社会公开发表，来征求意见。这国家等于到现在没法对整个食品的这个加工的监管，原来对这个预制的流程完全失控。所以说你说这责任是在那西贝还是在罗永浩，其实他们说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这主要责任是谁？就是你国家。新西兰有没有？澳洲有没有？各方面天罗地网，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全都严格监管。结果合着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白，连个基本的操作规程，连个法都没有，连个标准都没有，那你说这不让大家在这瞎吵吗？这就是眼下中国的真实情况。赖谁？赖他，对吧？你看大家一听，你只要不是，你看我到你这吃饭了，只要你不是给我现做的，你不是现切的，你不是现什么的，一听这预制的这妖魔化，我就认为这东西里边有问题啊，是有问题啊，有很多东西有问题。但是呢，那你说应该怎么着没问题呢？怎么叫对？怎么叫不对？那个标准在哪儿？这国家压根儿就没这个标准，这个是最讨厌的，根子在他这儿呢。所以说这个是问题啊。但这个呢，有一个参与起草的专家讲说，草案呢对预制菜的分类、原料、加工工艺、储存、运输、检验方法做出了一系列的统一规定啊，这里边提出了不添加防腐剂等强制性标准。哦，原来您没有啊？那比如说我原来给人做汉堡包啊，原来我们那牛肉馅做的那个饼，那里边还给人加防腐剂呢，还有这事儿呢？所以说你这不可能的呀。原来我们也炸薯条啊，在那个小铁框跟那个油槽上炸薯条，多长时间换油？那废油就是我推出去啊，它就慢慢它就凝住了嘛，然后那个油砖一个大白花花的那个油我再给扔在里边，它慢慢化开，然后那个薯条在那个框里边半个小时，如果没卖出去甭废话，犹豫都不犹豫，哐当一下就折垃圾箱里，就不要了，半个小时立刻倒掉。您还有防腐剂的，你这什么情况呢？所以说这个呢是啊，他提出了啊，他这儿不能加防腐剂。另外预制菜呢有望加强对防腐剂的禁令、冷链的升级各方面，他要全程都提出具体的要求。他说这两项要求可能会把成本一下推高 15% 到 30%。 他说这个中小企业你是没有 办法承担改造的费用的，那你就退出，那你就退出，等于原来连规矩都没有，那大家可不就随便干吧？那大家一看这预制菜，这是个坑啊！你们什么都往里搁，那里边都是防腐剂，千年不腐、万年不坏的东西都给我们吃，那大家听着是瘆得慌，对吧？那你说，可是你也不能把预制菜这事儿全否了，这个也不沾边，责任在国家，在他这儿啊！这么多年了，到现在竟然没有一个最起码的标准，这个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啊！来吧，今天周一呢，咱们说点闲话，咱们说一个观点，正好呢，我也结合着两位朋友他们最近的一个讨论啊，我认为他们讨论的很有意义啊，我把里边的一些观点呢拿出来啊，综合我的观点来推荐给大家。我们都关心呢，中国早晚有这一出啊，是民主运动啊，还是民主革命啊？这个呢，由统治者来决定。你要是转型，咱们就民主运动。你要说冥顽不化、顽抗到底，那我们就民主革命啊！你挑一个吧。所以说呢，不管是什么吧，啊，未来呢，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至少有一些心理准备，至少也应该有一些方式方法和理论方面的一些讨论和准备，我们都好知道未来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干啊。所以说今天呢，我认为这个讨论啊，围绕着尼泊尔，围绕着孟加拉，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今天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到这个关键是军队的中立，只要有军队，这件事儿你拿不下来，你打得过他吗？你拿不下来啊。咱们看看整个这套说法。现在很多人呢，把孟加拉和尼泊尔这两次的成功，这两次的胜利说成了是民众起来暴力反抗的胜利。有朋友讲，说到这个呢，是倒因为果，颠倒黑白。你这个说法呢是不准确的，没有真实的描述这次真实的情况。说这两个国家反政府示威成功，你可以叫运动或者叫革命成功的关键，是军方都保持了中立，政府没有办法得到关键的支持，等于直接暴露在了民众的怒火范围之下。很多家被人抄了，这不是说有人被烧死，或者是出现打死的啊，追的跑河里，最后当然人家拳打脚踢，那打成那样，这个是有的啊。所以说呢，军队的中立，他没有去血腥镇压，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在事后，他们还是控制了整个的局势，同时他们也避免了镇压手段的升级，也就是整个国家还没有严重的脱轨。军队呢，还作为最后的一个维稳力量，还保证了国家的基本样貌。你比如说现在尼泊尔现在已经稳住了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他没有下水去打其中的一方，而是呢最终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就叫中立，他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有人说，我们暴力革命我们可以啊，我们人民的力量大，怎么就不行？不行。有朋友举例子吗？你说到伊朗，在最近这20年，像尼泊尔、孟加拉这样规模的大规模抗争，那次数太多了，大的就4回，鸡蛋革命、汽油革命等等，头巾革命，我这随便一说就3回，小规模的那就更多了，但哪次也没有成功。他们烧过银行、烧过警车、烧过加油站什么的，打死过几十个镇暴的军警等等，但最终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出来全完。你打不过他，最终呢还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情况是有的啊。所以说呢，当然你要说这孟加拉和尼泊尔的军队保持中立，并不是这些军队、这些军官或者是士兵良心发现这帮人天生善良啊，或者是怕你们这帮暴民的报复，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说到这两个国家军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两个国家呢还基本算是民主国家，尽管他们民主的层次不高，只是一种基本入门级的一些民主，初级民主吧。不管哪个政党上台，但是呢 军队他们基本上通过这几十年二三十年了吧，哎，保证了他们只效忠于国家，不效忠于政党轮替之后的某个政党或者是哪个政府。所以说这个呢，人家是有基础的，中国是没有这个比较的啊。中国的军队那绝对是党军嘛，违反国家法律举着党旗在第一位，所以说这个情况和孟加拉和尼泊尔是没有相提并论的机会的，中国这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独裁专制的情况下，我们怎么会有可能让军队保持中立呢？有没有可能呢？那你在决定下一步我们推行一个民主运动或者是民主革命的时候，那你必须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必须知道你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你才能做到这一点啊。所以说我目前的思考呢，大概是两个方面，让军队打不下手去，让军队呢能保持中立，这两方面彼此互相是融合的，但是缺一不可啊。一个是民众的巨大的压力，巨大的压力，老百姓那人是多的，而且老百姓占理，这件事呢老百姓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那些军人们，他也是老百姓嘛，他也是啊，父母生的，父母养的，他知道该怎么做。就像啊，在八九六四的时候，在最后一天，邓小平他们下令开枪之前的那个军队和北京老百姓都围着他们，他把他们堵在北京各个路口，和老百姓之间的互动，那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那最后那读了一下人民日报，然后他们造了很多谣啊，烧死我们很多军警，然后怎么怎么样，这帮反革命，那这帮人就野战军上，这就开始了，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但之前呢确实能够做到，如果有民众巨大的压力的话，这是缺一不少的一个条件。另一个条件就是高层的内部分裂。说到专制国家其实都一样，作为东欧七国，包括苏联，包括其他的这些国家，他们都不是由军人来领导军队，都是什么呢？都是党指挥枪。这是由原来老苏联那个模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斯大林自己不是军人啊，就是一定要由文官来指挥军队。那你比如有出事的，像缅甸，那最后那米昂莱，我自己是军头，那我指挥军队，现在国家就变这样了。这是大多数国家还不是这种情况，都是文官在指挥军队。所以说你一帮人跑那儿去做军人的工作没用，因为他们听文官的，他们自己没主意，他听邓小平的，邓小平是穿中山装的，他听江泽民，听习近平的，是这么个状态。所以说呢，你只能去找文官来解决军队的问题，这就是第二个问题，高层的内部分裂。那边有群众的巨大的压力，这边有高层的内部分裂，那对动不动军队上不上军队的时候，当他们分裂意见不一举棋不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军队呢保持中立，会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有成的有不成的啊。白俄罗斯大家还记着，那有一个叫什么呀，白花革命，叫什么白色革命啊，一帮人拿着这白色的野百合呀，是什么郁金香，我不太记得了，女人们都穿着白色的裙子，男人们都在旁边站着啊，都在旁边叫唤啊，给加油，然后那帮大兵站着，这帮女孩子们就上去给你献花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当时白俄罗斯大选了，反对派拿下了大选啊，卢卡申科死活不认呢，那最后老百姓就起来了，那是全国范围的，那边把军队也摆出来了，两边就对峙了。但大家注意，确实没打下手去，当时的军队没有镇压，因为老百姓没毛病，你怎么打呢？确实做到了这个啊，压力到这儿，让老百姓，让军队当时是保持了一种某种程度的中立。但是很遗憾，作为反对派没有能够分化瓦解卢卡申科的上层集团，内部人家铁板一块，最后内部没有发生分裂，你最后就没拿下来，就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你有民众了，没有内部的垮掉，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最后军队啪啪啪一摆，那大伙一看你也没机会了， 这是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前一阵的委内瑞拉大选了，反对派赢了，你刚法雷斯吗，赢了，马查加那位女将他们领导赢了，赢完了以后也一样啊，大家那几十万人上街，军队也出来了，跟白俄罗斯那个完全一样，两边在大街上也比划上了，也都做到了让军队打不下手去，因为我占理啊，你凭什么打父老乡亲，也做到了。但是同样马杜罗集团内部没有分裂，铁板一块，最后也没拿下来，最后您没辙了，你只能跑，对吧？那现在这两个案例都是输的，也就是缺一个民，有民众没有高层分裂，那军队是不会，就让你们来对决军队，我抽身而去，让你们来直接对决的，但没有这个。有没有成功的案例？有，那就是前苏联嘛。当时叶利钦有民众，最后把小白宫，就是他那个市政府，人家给民众弄了四五万民众到那儿了，挽着胳膊啊，保护叶利钦。军队来了。来了好多不同部队的，就跟那个六四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开着坦克都来了，来了以后那大家你装占理啊，凭什么呀，最后军队也打不下手去，可是就发生了高层的分裂，叶利钦就出来了，就站在坦克上了，最后有那张著名的照片，大家看啊，叶利钦拿小喇叭在那儿喊，你看旁边开坦克图拉师的那个士兵，就是这种状态，他在旁边坐着，他那个捂着脑袋的这种状态，他也无可奈何。那我，你是俄罗斯总统，我是苏维埃总统派来的，你又是俄罗斯总统，那我听你们谁的呀？我也不知道听你们谁的。然后叶利钦站那儿，我是俄罗斯总统，你们这些部队现在听我调遣，都给我回去。有的就回去了，有的正好调转枪口保卫小白宫，保卫叶利钦了，听他调遣了。等于上边呢就出现了这样的分裂。那你说中共当时那个呢也算是分裂了，你说赵紫阳当时，你比如说有军委主席两个副主席三个人要必须签字的，赵紫阳就没签字嘛。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局长军长就拒绝执行命令，你这叫什么命令啊，你为什么俩签字，那个人呢，那赵紫阳拒绝签字，他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那当然了，别的军队那还是听了。所以说如果上层也发生这样的分裂的话，在专制机构不是说没有机会的，也是有机会的啊。这个呢咱们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啊，咱们漫谈嘛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呢，咱们要对比这几种情况的话，你弄不过这个军队你就不可能赢嘛，你没有任何的机会。那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中国的社会运动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这种大规模的再出现像八九那样的一个啊，上百万人的一个城市，包括周围的那些主要城市全都群情激愤起来的那种情况现在是没有了，现在是没有了，绝不会因为海外一些摇棍的一些乌合之众的煽动，老百姓就听你们在那儿造的谣，老百姓就起来啊，一下形成一个大的社会运动，这门也没有啊，你们起不了任何这方面的作用。所以说作为老百姓这个压力本身就不存在，在可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形成那种重大的压力，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那你告诉我体制内部它凭什么会出现分裂出现垮塌呢，它就没有这方面的诱因，那两件事儿是一件事儿啊。包括呢也不会听了你们海外这些人的忽悠啊，体制内的这帮政治精英然后就互相掐就互相怎么样，因为越是掌握权势和财富的人，他们越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该依附谁，我们该怎么样，他们不会冒险的，他们怕失去手中的所有的利益。我已经是司令了，那我把习近平推翻我能干嘛，习近平能给我这个，你能给我吗，未来民主了我能有什么。所以说这帮人就跟马杜罗那帮和卢卡申科那帮人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呢，你就光靠我们一些人动动键盘啊，在那儿呢搞一些空想，搞一些瞎编乱造，就能够兴起一个普遍性、全国性的巨大的群众运动，包括呢在高层导致啊全面的内部的激烈的争斗和垮塌，最后导致军队呢保持中立，最后国家完成运动转型或者是革命转型，来完成这个，您知道这差的有多么的遥远啊，远着呢。所以说你要达到那个，在中国有这种迹象吗？没有这种迹象。所以说所有的成功不会从天而降啊，天天坐那儿畅想，坐那儿头脑风暴，坐那儿瞎编乱造，是不可能有这种机会的。所以说前面的老百姓都起来了，但是在统治阶层内部没有造成分化瓦解都不成。有好几个这样的案例啊，我只能给大家就眼前的给大家说这么俩。所以说说到今天我们讨论啊，我们观察未来中国政治那个火候未来到什么程度，民众的群起和体制内部的分裂，这是我们需要两个缺一不可的必要环境。在这里边可能会导致军队的中立，可能会导致一场就像现在尼泊尔发生的这种妥协，也可能出现啊，也可能出现。你这孟加拉最后不也是一场大的妥协吗？谁也没全胜，但谁也没全输，谁也没被清算啊，你谁呢也别说把这只脚踩在那波人脑袋上啊，你比如说川普，我不愿意做一个全民总统，我只愿意由我们这一派来压着你们这一派，我只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总统，那就没辙了。所以说呢，现在啊，我们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看旁边看热闹，看尼泊尔又成一个啊，老百姓只要起来就成，门儿也没有啊，必须把这件事想得很清楚啊。武阳，谢谢您的支持。这是 Digital Josh 啊，你又给我漏了。本来呢，我说我做完节目今天晚上，因为我这儿有那个天空体育，我要看这场直播呢，那不是录播啊，因为他那儿呢，他那个全场他都是有的。结果您给我漏了，说曼联四场比赛才拿了四分，是不是要降级了？这个阿莫林死活都不换阵型，曼联这帮人也踢不了三后卫，那他拿分率还真不好说，除非此人下课。我认为对曼联来说啊，包括此时的曼城也一样，曼联呢现在也不是阵型的问题，也不是让谁上不让谁上的问题，是心气儿的问题，是大家有没有真的士气高昂，大家呢不可阻挡，一帮爷们儿啊，整往前干。你得有这口气，你得有这个心气儿，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看人利物浦那口心气儿一直就没泄，你看纽卡斯尔就那么一把牌，一帮二流，你看人整的那个足球。平时我特别爱看的那个伯恩茅斯，紫红色的，原来那就那支球队，你说那是个啥水平的队？那甚至弄不好那个曼城的一个顶级球员，就那个伊萨卡，那1.2亿，恨不得能把伯恩茅斯一个队都买了。他到那么一程度，你看那队曼城跟他踢的时候好踢吗？你就看那帮人的心气儿。说白了，都是从小时候六七岁开始踢球。是你比我强，你要但是梅西、C 罗那样的人，全世界有几个呀？谁比谁强多少啊？是你比我高点儿，都是从小踢过来的，你比我强多少，都是大老爷们儿，跑的也都差不多快，身体也差不多壮，就是你比我多两下子技术而已了。只要众志成城就没毛病。曼联现在主要是全队的心气儿不行，大家就觉得这教练不行，教练呢又觉得你们这帮队员态度不行，那这就死给你看呗。队员现在就恨不得死给你看，赶快把牙换走就完了。然后这个呢也是早就不想干了，我赶紧走吧。可是你要不让俱乐部先说出来，那赔偿金谁出啊？谁最会整这事儿？穆里尼奥最会整这事儿。他早知道这队带烂了，然后他就开始找事儿。找事儿呢到处冲撞，最后俱乐部实在受不了了，得。啊，违约金我给你，赶紧大爷您挪挪地儿吧，您走吧。 最后穆里尼奥到现在，他从切尔西到曼联到热刺，包括现在这费内巴切，他现在领的违约金，那天谁说了一句，小老师说的吧，大概就2亿美元了。哦，他凭这就发了，他有点故意啊。所以说曼联他不是水平问题，不是阵型问题，是心气儿问题。威喽，发达国家的人不愿意打仗，生活好了，福利高了，除非有人要剥夺他们的好生活高福利，谁愿意去打仗呢？就像马斯克会亲自下场和人干架吗？要打也是出钱请打手。嗯，那当然了，今天有很多评论员啊，大报的评论员都在评论川普昨天说的那个主意。那整个北约咱们30多个国家一块儿治中国，那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吗？无非就两条道，一个是给乌克兰东西，把普京打服打疼，然后让他走向谈判桌，这个呢就您说的，谁大伙都害怕，怕普京狗急跳墙最后扔核弹，对吧？那这条路咱们就算了，金牛座也不给了啊，别的呢那个 ATA CMS 也反正也打没了，那也不再给了，就这样，这条路算了。那剩下的一个呢，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怎么办？就断普京的粮道。那怎么办呢？我惹普京惹不起，咱们惹惹中国吧。印度这事儿已经办了啊，印度这偷偷的自己就处理了，关键是你得惹中国啊，跟中国不会有什么刀光之灾，不会直接拼命，你惹得起吗？今天英国卫报直接写，英国就做不到，那我跟英国，我给中国加100%关税，我们俩就不干了，那英国现在就趴下了。那德国你敢吗？法国你来了试试，那你东西不卖了，那你又，这还不是说是不愿意打仗的问题，您就哪怕遭点罪你愿不愿意？如果大家众志成城，30几国啪一块儿真的是这么做了，实际上2月这事儿就解决了，然后大家恢复旧貌，该干嘛干嘛，谁也别得罪，因为你中国你也没法跟我急，因为法不责众嘛，我们大家一块儿干的，对吧？你除非跟我们这30几个发达国家一块儿开干，那你中国你也不敢，你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让中国感到畏惧。那你们现在呢，这时候你说这也没用，你说川普全是推卸责任，就故意说一个大家都做不到的啊，或者怎么样，那你说他这有没有道理？也有他的道理啊。那你确实你们这帮人做不到，那你说怎么办？那就无解嘛，那就打呗。那最后就您说的出钱请打手，您就给乌克兰点炮弹，那就这么耗着呗，反正就这么个情况。麦田论胡说八道的，谁都比不过万斯和川普。对呀，有很多人现在开始到处找罪犯啊，你说他是法西斯告他，然后他说你说川普不好告他，那你说说川普和万斯他们俩的语言呢？那你要是要按这个去检索去追这个的话，那不小辫子一抓一大把吗？那你这讲不讲道理啊，对不对啊？好吃的说枫桥经验在美国实践啊，这个是我体会一下啊，枫桥经验，老百姓管老百姓，这还是不一样啊。因为呢，它是枫桥经验是让中国的基层组织啊，居委会啊，这个包括村支书啊什么的，大家基干民兵啊什么的，互相啊盯着村里的地富反坏，盯着村里的这些坏分子啊，可疑人士、异议人士啊，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这个在美国还不太一样。啊，这还不是政府主导，这是左派斗右派，右派斗左派，现在是两个政治集团啊在高度撕裂，在互相争斗。那几年呢是极左，那人家这边呢说点什么开除啊，不能给他工作啊，政治不正确嘛，弄得大家噤若寒蝉，谁不敢胡说八道。那现在呢又到这边，又跑到这个极端来了。那您说，我原来讲过极左和极右都他妈不是好东西，就是这句话啊。这是胡建新说罗永浩没有反对预制菜，他说的既然是预制菜就不应该卖这么贵，大家都在转移话题，那也不对啊。 你还是你既然是预制菜就不应该卖这么贵，那你把预制菜的定义你必须把它说清楚。那什么叫预制菜啊？我们都知道后厨有一位师傅干嘛的，叫干配菜的，在饭馆没开门之前 那菜都给你配好了，那你告诉我那叫不叫预制菜啊？对吧，你什么叫预制菜，卖什么贵，那你说那麦当劳肯德基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是预制的，那应该卖多少钱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必须咱们要争什么事儿，你得把这个概念弄清楚。可是谁来定这概念？那么政府吗？你不把这事儿说清楚，什么叫预制菜，你预制到什么程度，你必须不能搁防腐剂，必须保鲜保质到一个什么状态，冷链怎么安排，你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那大家就是空对空在那么瞎嚷嚷，谁说一听都有理，可是一具体较真儿就不行了。所以说到呢，那预制菜凭什么不能卖那么贵呢？那你这说这个预制菜，那你说法国那法式西餐或者是怎么样，您到那后厨里边看看去，那他那个慢工出细活，你要等着吃他一顿饭，好，那你在那儿坐着吧，你那等好长时间，其实你到那个后边人看好多都是半成品，其实也是有预制成分的。哎，这事儿呢，实际上啊，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政府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才导致了这次的纷争。说的对不对？你罗永浩，我没有批评他，我认为他挑起这个话题了，你看政府就加快了嘛，说明人家对网络的操作又炒热了自己，给下个月自己出新产品造了个势，同时呢，人家抓出了这个社会问题，我认为这也有他的积极的一面啊。我挺喜欢罗永浩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